好，弟兄姐妹，感恩节快乐。对，这个感恩节大家有没有吃火鸡呀？对，我们最怕的就是说，不管吃了火鸡还是没吃火鸡，最后感恩节完了之后，大家都身材都快跟火鸡一样啊。对，我想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身体哈，这个应该是不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好，我们今天来看的一个，对，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是风暴中的感恩盛宴，就是我们要从使徒保罗去往罗马去的经历当中学习如何在人生的风暴中照常感恩。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新英格兰，特别是在麻州，我们得天独厚，因为感恩节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有许多的感恩节的故事你都可以在麻州特别波士顿或者在这个新英格兰这个地方找到这里，找到感恩节的一个历史，找到感恩节的这个起源但是我们想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呢？我们就会想到一个温暖的画面，就是有一个温暖的壁炉，有一个丰盛的火鸡大餐，还有南瓜派，还有家人的团聚。那这个图是美国理想中的感恩节，就是各族人民、各肤色的种族围坐在一个桌子上面，大家能够一起快乐的享受这个感恩节。因为神赐给美国这块土地，就是要让万民万族能够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土地上面能够来怎么样数算神的恩典能够来一起的认识神一起的来经历神美好的一个丰富。但是我们也发现到就是说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感恩就叫做丰盛筵席上的感恩也就是说在美国的一个开始的初期的时候，他们是希望走向这个圣经上所描述的，就是到那个最后的时候我们是跟主同在一个桌子上面享受那个丰盛筵席的，我们是说万族万民全部都归于主我们是在这样丰盛筵席上一个感恩。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这个事实却常常不尽人意我们总是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筵席上的感恩，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经历到的不是丰盛筵席，反而是什么惊涛骇浪也许没到惊涛骇浪，但是也没有丰盛的筵席我们就在这个丰盛筵席的想望当中，我们好像实际上处在那个什么惊涛骇浪之中那在惊涛骇浪当中我们能够感恩吗？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丰盛筵席上面，我们应该要感恩，不管我们会不会感恩，我们是应该要感恩的。但是当我们处在那个惊涛骇浪当中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感恩吗？这我相信这是我们每次来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思想一个问题。因为神他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凡事谢恩。凡事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好事坏事，顺境逆境，我们都要谢恩。所以我们不只是在丰盛筵席的餐桌上我们要谢恩，我们就是在惊涛骇浪当中我们依然要谢恩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我们今天要来从这个使徒保罗的他在使徒行传当中最后的一段的行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子能够在怎么样惊涛骇浪当中感恩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这个27章，就是说他们从那个该撒利亚被送上船要往罗马去的这个路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保罗他不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宣教士在这个之前的话，他三次的宣教，他经过了亚细亚，经过了欧洲很多的地方，建立了很多教会，带领很多人信主。他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宣教士，但是呢，他在这个最后一个行程当中，他是一名什么？他是一个被送到罗马去的囚犯，所以他在这 在被押解前往罗马受审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遭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飓风，然后整整两周狂风大浪，日月无光，是那个船上除了保罗之外有2760个人，他们在那样一个惊涛骇浪当中指望几乎都绝了。然后在我们待会要念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因着保罗在这个 船上面，使得全船的人从绝望到有指望。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学习这个关键，就是说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当中，保罗如何带领这一群人有一个特别的感恩节的聚会，也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在人生风暴中摆设那个感恩的筵席。好，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7章21到2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
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好，我们看到这里，看到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半路上的时候，那很多人都没有吃东西很久了，所以就保罗就站起来跟他们有一些的劝勉，那这个劝勉就是我们今天学在感恩节的这一段当中，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感恩的根基在什么？在绝望中我们能够信靠神的应许，就是在感恩在绝望中我们能够信靠神的应许。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在26章20节那个地方，就是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样一个背景，就是说在当时的他们所处的一个环境是一个极度的恶劣的环境，就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那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那他这边讲的我们应该是那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应该路加是跟着这个保罗去往罗马去的，所以他连这一些跟从他的人都觉得他们指望绝了。所以在那个船上其他人都处在一个就是一个绝望的一个状态当中。那我不晓得今年大家的这个感恩节过得怎么样，我相信有一些人你今年的感恩节可能过得并不容易，也许是我们身体的病痛，也许是工作的压力，也许是我们这个关系上的紧张，让你好像就处在一个人生的风暴当中，你看不见前面的指望，太阳星辰多日不显露，然后呢又有狂风大浪吹逼，然后你就觉得你的指望好像都什么样，都很渺茫。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还能够感恩吗？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呢？保罗给我们的答案是说，我们即使在环境当中看似绝望，只要我们的灵里有确据，我们就能够照样感恩。保罗他怎么讲的呢？他说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就是我们刚才念那个经文，他很清楚他心里头有一个确据，那个确据就是说他信神怎样对他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感恩，在这个船上面的，在这个风暴当中的感恩，并不是因为神他行神迹让这个风暴停止了，当时的风暴还在，也不是船就直接的靠岸了。我们看到主耶稣有行过这样一个神迹，有没有？那个船立时就靠岸了，但是也没有。 船还在海当中漂流，但是他能够感恩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神的使者对他说什么？对他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什么应许，意思就是说他一定能够顺利平安的到哪里，到达终点，就是到达罗马。所以他心中有这样一个确据，并且呢他也知道什么，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的。所以不只是保罗一个人会被得救，同船的所有人都会得救。哇，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什么一个应许来着。我们也许会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好像没有经历到保罗他在这边讲到的说，神的使者晚上站在他旁边跟他说话，你有过这样一个经历吗？你晚上睡觉睡不着的时候，发觉哎，旁边站了一个人，可能会把你吓死。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突然一醒来，眼睛一张开一看，哦，旁边站着一个人，哦，就算是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哈，他突然这样 站在半夜不睡觉，你这样一醒来，他站在你旁边，我想你也会被吓到，更不要说是神的使者哈。对，我们可能没有像保罗这个地方讲到的，他有这样一个确实的属灵的一个经历，就是说神的使者站在他旁边跟保罗说，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呢？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完成了，所以神不需要再透过这些的使者来给我们个别的启示，他所有的应许都在哪里？都在圣经里头。只要我们读圣经，只要我们打开圣经读圣经的话，神的话都会成为我们的应许，都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最近我在跟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做这个每日灵修，我们从诗篇开始读，从诗篇第一篇开始读。我就跟着弟兄讲说，我们不要是为着一个目的啊，你要找工作你就去找那个找工作的那个经文来读。其实我们应当就是按照神的一个带领，我们就从一个开始，一个系列的开始，从诗篇第一篇开始读，每天每天读。结果我们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是说，我们每天读的经文都对我们有帮助，而且那个弟兄说好像都是神在跟他说话。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把你每天读到你觉得很触动你的句子多读几次，特别是你觉得那是神的应许的，你就把它画起来，把它背起来。当你在这一天当中很低的时候，你就用这个话来鼓励自己。神的话不会落空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安慰，而是出于神对我们的一个带领的时候。他这边就像他这边讲到的说，信靠神的应许使得我们能够在看似绝望当中，我们依然能够怎么样，依然能够感恩。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学到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感恩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环境的顺利与否上面。如果环境顺利与否的话，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对不对？你觉得他的环境很顺利，可是他可能觉得我心里头很多的郁闷，你不知道，你看到的只是我表面上的那些看似顺利的事情，对不对？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可能处在一个很不顺的一个境况当中，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讲，你可能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一个人了，只是你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是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盼望建立在我们那个变动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把我们的感恩，我们的盼望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那个不变的神话语的应许上面。所以真正的信心，不是说我们在风暴当中我们看见了阳光我们才能够赞美。真正的信心是说，这个风暴仍然没有过去，我们仍然好像处在黑暗当中的时候， 但是我们相信太阳依然在黑暗当中存在，就如同在我们的风暴当中，我们好像看不见神，但是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一样。就像保罗在这个地方一样，他的事情没有成就，但他因为相信神的所事，并且相信神的所做，并且信靠神的信实，所以他就能够预先的献上感恩，献上感谢。也许这是就是神要我们今天在保罗这一趟的风浪当中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在绝望当中信靠神的一个应许，使得我们能够在绝望当中依然能够发出从心里头真诚的感恩。好，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的33到36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好，我们来看这个是关于吃东西的事，吃东西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个属灵好像属灵人好像不是在讲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我们学习的第二个功课，风暴中的第二个功课，就是说感恩的行动。刚才是感恩的根基，那我们来现在看到的是感恩的行动是怎么样，是在风暴当中公开擘饼祝谢。我们看到刚刚念的那个经文，刚刚念的那个经文的时候，他说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他在这个地方说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他那个忍饿不吃什么，他在原文当中讲的意思应当不是说这14天当中他们什么都没有吃，如果14天当中什么都没有吃的话，他们可能早就饿死或者已经脱水了，就是 在 身体状态上应该不是这样子。他这句话更可能的讲的是说，他们这14天当中都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饭。你要想到，就是说他们所处的那个风暴的那个船的上面，风暴很大，船摇来摇去，所以呢，他们可能一个是因着心理上的恐惧，心理上的担忧，所以他们吃不下。再来呢，就是说那个环境的变化太大，你如果有坐过那种船，坐过那种不是很大的船，不是很大的船的话，你如果那个船在海面上的时候，会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一直摇，摇到你怎么样？摇到你想要把你肚子里的东西都吐出来。所以那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也很难能够吃到东西。然后因为他那个环境是在风暴当中，他们就算要拿食物的话，可能也很难从舱底里头把那些食物拿出来。所以他们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可能只是吃一些干粮来充饥而已。所以呢，我们来看到他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状态是什么呢？他们是讲到说悬望，悬望意思是说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一个焦虑当中，所以他们处在这样一个状况当中，他们吃不下什么东西，他们活在一个好像绝望一个状态当中。然后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的时候呢，保罗做了什么事情呢？保罗他说什么？他说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我相信我们都同意他是非常属灵的人。然后基督的信仰当中许多的这些的教义也都是从保罗而发展出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样一个快要搁浅的这样一个船上面，他跟这些人说的话是什么话呢？他不是劝这些人要悔改信主，然后你们等你们死了以后就可以上天堂， 因为 在那个情况当中，很多人可能觉得他们已经快死了，所以保罗应该是说抓紧这个时间，说你们要赶快信主，要悔改信主，否则要上天堂。有没有？没有。保罗非常务实，他非常的实际，非常实际。什么？他知道将来他接下来这个船会搁浅，然后船搁浅之后呢，大家都需要有体力游泳或是跳水啊，或是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时候劝人悔改信主，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要大家好好的吃一顿，保持体力，才能够迎向更大的挑战。所以有些时候真正的属灵不见得是我们要说很多属灵的字句，真正的属灵是能够看到对方实际的需要，并且在他实际的需要上面给他一些实际的建议。就像这个地方，他叫他们好好吃饭。我们很多时候真正的一个属灵，我们可能不是我们一直 陷于那个懊悔当中、后悔当中，我们觉得说啊，我们之前的时候可能是爱主不够，服侍主不够，以至于我的工作没有了，以至于我的关系破裂了，以至于我的这个经济好像也不行了，所以我要好好的赶快加紧的读经，赶快加紧的服侍，赶快加紧的什么。可能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真正的风暴、真正的危机当中，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你的身体顾好，顾好你的身体才能够走更长远的路。把你的身体顾好，就是顾好神的殿，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照顾好神赐给你的身体，就是最实际的属灵的行动。但是保罗他在这个地方之所以能够这样子讲的原因，就 在哪里呢？在于说他相信什么？他相信神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讲到，我们刚才念的那个地方，23节25节，他说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所以他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就能够叫他们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因为你们要走的路更长。所以呢，他接下来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他接下来做了一件事情是更让人吃惊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说了这话之后，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的掰开吃。意思就是说，他在众人的面前吃给他们看，叫他们跟着他一起吃，不是吃他的，不是吃他那个饼的。我想那个饼不是很大的一个饼啊。然后他这个地方也没有讲到说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他掰开祝谢就一直分下去，没有，他掰开吃啊，自己吃啊，吃给大家看。所以我们来想一想，就是说他们所处的那个环境是一个船身在剧烈的摇晃，海浪还在咆哮，水手们呢都想要跳船逃走的，在这样一个极度混乱、疲乏、恐惧、绝望当中，保罗站得稳稳的，手里拿着一块饼，然后闭上眼睛，向那位看不见的神献上感谢。这样的一个动作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让我们想到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那个圣餐。圣餐那个经文当中不是也是说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有没有？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分给大家吃。所以在这样一个保罗的动作当中，他把那个圣餐 的那个味道完全的显露出来。他拿起饼祝谢了，掰开，然后在狂风暴雨、众人惊恐当中，保罗的那个动作是什么？保罗那个动作是祝谢。他感谢什么？感谢神。他感谢神赐给他们仍然有生命气息，感谢神仍然让他们存活，感谢神仍然让他们有够用的粮食，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所以他要提醒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这个动作显然对当时的船上的人有 启发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事情就是让众人看见，让我们学习到感恩能够打破恐惧的传染。恐惧是会传染的，恐惧是会传染，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所以那个 COVID 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 不怕 COVID， 等到有人开始害怕，有人开始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就 会受到那个影响。我们在很多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当有一个人喊说我们死定了，全船的人就会都会 崩溃了，因为大家都处于一个什么非常紧张，非常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当中，只要有一个人一说什么，全部人都会怎么样？都会崩溃。恐惧是会传染的，但是同样的，感恩也是会传染的。所以保罗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没有让这个恐惧继续的蔓延在这个船上面。他没有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才感恩，他是在风浪仍然持续当中的时候，在众人恐惧不知道该怎么办当中的时候，他拿起饼祝谢，然后掰开吃。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刚才看到第三十六节就说什么，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有没有？也就是说保罗做这样一个动作，他没有告诉大家说不要怕，神与你同在，他没有，他用那个动作，用那个圣餐的动作，就是拿起饼祝谢了，然后掰开吃，然后众人看见了怎么样呢？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所以保罗一个人的感恩带给了276个人的平静。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你所在的群体如果大家在纷纷扰扰当中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主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一群胆怯人当中？你不要觉得说，主啊，那我该怎么办？我们应该要学习的保罗的事情是，我们要用感恩来打破那个恐惧的传染。保罗一个人的感恩带给了276个人的平静。我相信我们一家可能没有多少人，爸爸妈妈、儿子、女儿，就算最多8-10个人，我相信一个人的感恩能够影响一家10个、5个、4个人的平静。我们是能够让人平静的，因为我们有主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是一个能够感恩的人，因为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我们看见他让我们学到功课是，感恩是在风暴中的宣告。感恩是在风暴中的宣告。保罗在众人面前祝谢了，这就是一个宣告。他没有偷偷躲在角落吃，他也没有只是拿着饼就吃，他是有一个祷告，他是拿起饼，拿起饼就是对着神表明说，这是从神赐给我一个祝福，所以他拿起饼祝谢了，然后就掰开吃。所以他的祷告就是一个见证，向这一群外邦人宣告说，即使在死亡的阴影下，我的神依然掌权，依然供应。祝谢的动作改变了整个船上的一个属灵的氛围。祝谢的动作，它是向绝望的一种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神仍然掌权。也许我们仍然处在风暴当中，但是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学习，我们能够打破那个恐惧的传染，不让我们周围的人陷在那个恐惧当中。我们也可以在风暴当中拿起我们所有的祝谢了，然后成为风暴当中一个信心的宣告。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的难处。我记得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幸福小组跟 Metro West 的这个感恩聚会当中，我们分小组分享的时候，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这些的 best 这些非基督徒，我们分享当中，我们就会发觉到说，只要我们分享的深入一点，或是我们 敞开一点的时候，我们都会发觉到说，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难处，可能是工作上的难处，可能是家庭上的难处，可能是自己的难处，可能是关系上的难处。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都有许许多多的难处。所以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公开的感谢神，但这个不是一个行礼如仪的一个形式。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只能说好话，我们来到教会只能够捡一些我们觉得安全觉得是标准答案的话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很多人就不想要来教会了。我们来教会应该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地方，我们来教会应当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查考圣经，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的时候，应该有更多的共情，有更多的倾听，有更多的接住对方的软弱，这才是数算神的恩典，这才是公开的感谢神。也许对方跟你丢出来一个他的难题，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可以用一个关心的眼神来看向他，你可以用你的一个倾听的耳朵继续听他说他的一个故事。这就是你的方式去接住对方的软弱。也许你没有那样一个习惯给他一个拥抱，但是我相信你那一个共情的眼神，那个愿意倾听的耳，都能够是这个人在这个时候当中最大的一个需要，并且他就能够在你的这些动作，在你的这些的关心当中，真实的感受到神同在带给我们的那个真实的盼望。那个真实的盼望不是说我们祷告神，我们相信神，神就会有求必应，照着我们想要的给我们，可能没有这些，但是你会发觉到说，你来到教会当中，你可以发觉到有些人他了解我，有些人愿意倾听我，有些人愿意陪伴我。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能够给彼此最好的一个祝福，并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周围的人，神 God is living, God is good。 我相信这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步道的第一步。好，我们来看 再往下面看。好，我们再往下面看，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最后，我们最后一节的经文。好，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那里的弟兄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雅比武士和山馆将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好，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们看到这一段事情是说，从二十七章一直过到二十八章的十五节前面，就是风暴已经过去了，船沉了，但是所有的人都获救了，然后他们在马耳他岛过冬，然后从马耳他岛又继续的往意大利岛往北行，然后就是经过了这个雅比乌市，然后经过的这些，然后经过这些地方，然后呢就看到什么，就有靠近罗马的这个雅比乌市跟山馆地方的这些弟兄就出来怎么样，出来迎接他。他这边讲到，就是说他们一听见，有没有，他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是说他们一听见保罗他们来了就出来，有没有，就出来，而且是跑到离罗马更远的一个地方去怎么样，去迎接他们呢？就好像说，有人他们从远方，从西岸，是从美中要来波士顿，有没有，他还没有到波士顿呢，你就从波士顿跑到什么，跑到 Framingham, 跑到 Southport, 甚至跑到 Worcester 来怎么样迎接他们，就表示说你渴望的见到保罗，你渴望的见到这一群人。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个经文，就是保罗见了他们就怎样，保罗见了他们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感谢神，然后呢就放心壮胆。有没有，这个经文他在讲什么，这个经文 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看到前面的时候，在前面整个的航程当中，在整个的风暴当中，保罗是那个使整个船的人能够安静，使整个船的人有盼望，并且使整个船的人都能够有力气，吃饱了有力气往前走的人。他好像是那个 key person， 他好像是那个属灵的巨人，帮助着这一船的人能够勇往直前。但是经过了长途跋涉，并且他自己身为囚犯，他在最后的那个路上面还差点就要被杀掉，有没有？所以他面对他这样一个囚犯的一个身份的羞辱，面对他将来在该撒面前的审判的不确定性，我相信保罗在这个时候，当他上了岸，当他快接近罗马的时候，他会感到疲惫，感到孤单。也就是说，你跑步，跑长跑，跑马拉松，你可能一直坚持的往前跑，往前跑，往前跑，就快要到终点的时候，是你最疲惫的时候，最孤单的时候，最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坚持下去的一个时候。但在这个时候呢，当他看到罗马的弟兄们老远的跑来迎接他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他就感谢神，并且就放心壮胆。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感恩的果实，就是在孤单中看见肢体壮胆。我们看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见即使是一个属灵的伟人，他仍然需要同伴，他仍然需要看见同伴。当他看见这些同伴的时候，他就怎么样？放心壮胆。保罗在船上他孤军奋斗，然后呢在岸上的时候，他有弟兄同在，神就透过这些也许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他在主里头是一家人的这些人，来安慰保罗，来激励保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我们为什么要有教会生活？我们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因为我们需要属灵的群体彼此扶持，互相支持。也许福音堂不是你认为完美的教会，也许在福音堂当中有人冒犯你，有人得罪你，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世界上也没有人是不会犯错的。再好的关系都会发生摩擦跟矛盾，但是如果我们一有一些的摩擦跟矛盾，我们就不来教会，我们就离开教会的话，我们就失去了神在教会当中给我们属灵群体、属灵家人的一个祝福。我们在奔走天路的历程，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难免都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孤单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彷徨的时候，但是盼望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见了他们就感谢神，就放心壮胆。也就是说，当你每一次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你一见了他们，你一见到你团契的弟兄姐妹，你就感谢神，你就放心壮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不是说因为我是身为牧师，我每一次礼拜五来教会，礼拜天来教会，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我一见到大家，我的心里头就欢喜。不管我之前有多累，不管我之前有多少的事情，我见到大家就非常的高兴，因为这是一个家，因为这是我们互相扶持的一个地方。所以来教会聚会的一个目的，就是说看见神预备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神的爱，就能够具体的经历到神的爱，然后我们就能够把我们所经历的去传扬，我们就有根有基的去传扬这个我们能够经历到的神的爱。那个神的爱不是我们自己所描述出来的，那个神的爱就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所以以弗所书那边才会说，要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去看到神的爱是何等的什么长阔高深。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因为我们都是会伤害会 会伤害人或被伤害的，但是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关系当中，如果我们认定神是我们的主，并且认定神在与我们同在，并且在带领着我们，就在彼此的关系当中在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带领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出去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就应当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样貌，我们就能够如同保罗一样，我们见了他们就感谢神，并且放心壮胆。我们任何的疑虑，我们任何的忧虑，也许都还没有解决，我们工作还没有找到，我们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但是我们来到教会见了他们，我们就能够感谢神，就能够放心壮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有这样子一个感恩的一个操练，结出这样的一个感恩的果实。最后我们来回到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中间的那一段的经文呢，我们要想到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刚才看到在那一艘的破船上面，保罗手里只有一块饼，相对于276个人的饥饿，你可能会说这块饼算什么？你今天拿起来注谢的掰开吃了之后，对你没有，对你可能有帮助，对276个人有什么帮助？相对于这个狂风巨乱，就算我们吃了这一顿饭又算什么呢？但是保罗没有看他没有的，没有看没有平静的风浪，没有自由的身体，没有，他没有看这些，他看他还有的，他还有什么？他还有神，还有神给他的一块饼，还有神给他身边的这些人。 身边这些人也许有一些很多都不是他的同伴，但是这些都是他有的，所以他就能够拿起来注谢了。这就是感恩节的真谛，我们在我们有的当中看见神，并且看见神仍然在供应，神仍然在掌权。所以感恩的真谛是说，感恩不是等到风平浪静我们才开始庆祝，感恩是在风暴中我们拿起仅有的向神举起献上感恩，拿起我们所有的向神举起。我们可以跟神说，主啊，虽然环境艰难，但我仍然信靠你，我仍然感谢你，因为我知道你仍然在掌权。好，最后我们看一个已经过世的一个英国的一个神学家或是一个牧师，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者，J.I. Pack， 我想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有看过他的书，点头，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刚信主的时候都受到 J.I. Pack 这本书的影响， Knowing God。 你也许没看过 Knowing God， 但是你也听过 Knowing God， 你也许没有翻开里头看，但是你可能也看过这个 书皮。他是听说是英国二十世纪除了 C.S. Lewis 之外，对在基督信仰当中对人影响最多的一个人， J.I. Pack。 那我们要讲的事情是， J.I. Pack 他一生一直在写作，所以他写了非常多的书，他一生一直在 讲道，所以他讲了非常多的一些东西。他一生一直在读书，他一直在写作，但是他到89岁的时候，他得了一种病叫做黄斑退化症。黄斑退化症是一种没有办法医治的眼科疾病，它会让人眼睛整个的失明。所以 JPEG 是说他那时候在八九岁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写了一个 email 发出来 给大家说，他说 他得了这个黄斑退化症，所以他开始不能够再读书，不能够再写作，不能够再旅行，不能够再做固定的讲道了，因为他眼睛要慢慢慢慢的瞎掉了。所以对大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因为他在八九岁的时候，他实际上他还在写作，他还在讲道的。但是他在一个访谈当中，他对那个访谈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即使这样，他说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说神知道他在我的身上正在做什么。然后他并且他说不管，他说我已经有足够多的经历知道我所信的神 他在各方面是良善的，以至于我不会怀疑目前的光景。并且他最后说什么呢？他说一些美好的事，一些荣耀他的事，要从这件事而出。所以他留下了一个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这边讲的，用诸般的智慧荣耀基督，用诸般的智慧荣耀基督。而他这边英文是说 glorify Christ every way， every way 的意思就是说，顺境中我们荣耀基督，逆境中我们依然荣耀基督。所以他说一些美好的事，一些荣耀他的事，要从这件事而出。哪件事呢？就是他眼睛瞎掉了。他在死之前，他89岁，他应该是他瞎了之后，他应该还活了3年到4年的时间，他不能做他一直荣耀神的事。但他是要说一些美好的事，一些荣耀的事，要从这件事而出。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对我们自己来说，可能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堪的境况，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打击。你觉得你好像不知道前面路是什么，然后你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样来荣耀神。我也想待会诗班献诗的一首的这首歌啊，当中有一句话我很感动，正好回应这个 J.I. Pack 的话，有朝一日我的力量消失，生命尽头，我的路已绝。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来到这样一个光景当中，不管是我们的身体 的渐渐衰残，或是我们心智上面的渐渐衰残，或是我们向来服侍神的恩赐突然或是慢慢慢慢的好像流失了，生命的尽头好像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我的路看起来好像走不下去了。但那个诗人说什么呢？我心不止息的歌颂赞美，千万年一直到永永远远。当我们能够在任何处境当中都能够赞美感恩神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与主同在那个真实的情况当中。因为将来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止息的歌颂赞美。愿神祝福他的话，在这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这一年，不论是高山还是低谷，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主啊，我们今天或许有人正处在人生的风暴当中，求主来赐给我们像保罗那样的一个信心，因着信靠你的应许而感恩。求主你也让我们在困难中依然能够拨饼祝谢，成为周围人的祝福，也保守我们福音堂这个属灵的家，我们为这个家而感恩。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彼此，我们就放心壮胆；让我们能够看见彼此，我们就能够感谢神，我们就能够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继续的荣耀，继续的赞美，继续的感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